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宝贝，好，我们再切一次，好，刚才已经切了一到三十了，现在第一大段一到三十在哪里切？27号，我们在这里，第一大段是见证神的信实，这是回顾，第二大段是前瞻，对未来的应许和警戒，就是28章到30章。好，那么第一个中段回顾历史哈，这个1到27章我们再一切要切两段，第一个是重温历史，回顾历史，是1章到4章几乎快完了。那第二个呢是重温律法，从4章的后面到27章、大概占了23章多的篇幅，所以这是生命记的主体哈，就是在重温律法。所以你看到没有，切切切啊，容易背了吧？就生命记的大段大家现在知道了哈，1到4章重在重温历史，那么4章的后半到27章重温律法。那么最后的留下遗命呢，比较容易，31章是摩西临终的劝勉，32章、摩西做的歌，33章为众支派的祝福，那么34章记载摩西这个被主接去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应该很容易的哈，生命记的架构熟了哈，等一下你们可以彼此考一考，背得出来才准吃中饭。好，那么在回顾历史里面呢，在这里第一章是讲到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么第二章1节到15节重在从加底斯巴尼亚到加底斯巴尼亚，这就是中间38年的漂泊。有一个关键的经文你们一定要读哈，这是我讲到已经引用过好几次了，就是在2章2节，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二章，我们把1节、2节都一起读，到3节哈。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30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好，你看到了没有，中间的这一段38年，一个关键的字叫做绕行，绕来绕去。什么叫做绕行？就是你以为你在往前，实际上你没有真正的往前。我们绕了一圈，我现在信主5年了，又绕了一圈，信主8年了，又绕了一圈，我信主13年了，又绕了一圈，我现在是20年的基督徒了。可是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你属灵生命的程度，你在神旨意中的价值，跟原来得救的时候没有两样，甚至有的时候还更差，这个叫做绕行。光长年日没长生命，光长年日跟神的关系仍然是二手货，仍然是模模糊糊，在神的手中还是不能被神用，这个叫做绕行。弟兄姊妹，绕行这两个字我希望我们不要轻看它，这是应该像铁锤一样蹦打在我们里面哈，让我们要警醒的，决定不要做一个绕行的基督徒。随着年日的过来只是浪费年日，但是我们却对主的认识，生命的改变，在神旨意中的价值却一无长进。这是这一段很可怕的时间。所以第一章讲到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摩西在这里讲整个神百姓在旷野里面最大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加底斯巴尼亚。所以这件事情在摩西的心里面他没办法过去，他里面充满了不甘心，明明只要11天可以进去了，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只有11天的路程。你看生命记第一章就这样讲，只有11天 11 days 就应该可以进迦南，但是神的百姓，神叫他们去他们不肯去，因为他们看见亚纳族人像巨人，他们像蚱蜢，这个叫做不信，就是不相信，缺少信心， lack of faith， 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立刻上去，足能得胜，这是我们过几天要复习的这句话，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 要立刻上去，足能得胜，因为耶和华神站在我们这边，仇敌是我们的食物，他不光不应该拦阻我们，他应该是我们的祝福。你就发现完全不同，对不对？都是族长，都是神家成熟的领袖，一样被打发到迦南，看到的仇敌是一样的，看到的应许是一样的，信的神是一样的，得到的应许是一样的，但是回来因为信心不一样，报的内容不一样，带来的影响不一样，带来给自己的结局不一样，太可怕了哈！所以你看他们这样子一影响神的百姓，所以我们最近在讲影响力，影响力有正面的有反面的，那他们的影响力就是非常反面的影响，结果神的百姓就起来埋怨，神的百姓要把迦勒跟约书亚打死哈！弟兄姊妹，那神伸手审判这些人，所以他们因为不信他们进不去，等到神不准他们进了，神说你们要在旷野绕38年一年抵一天，他们又要去了，他们硬是要去，摩西说不要去，他们硬是要去。那天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可怕的是神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同去，他们就大败。所以因着不信也因着不服，这是加迪斯巴尼亚整个历史的两个 keywords，就是他们不肯信而顺服，他们对神的不信让他们承受不了神的应许之地，他们对神的不服让他们遭受到仇敌在他们身上的伤害，所以他们大败了，硬是要上去就大败了，因为耶和华神不跟他们同去，连摩西都不跟他们去。弟兄姊妹要读这些历史哈，你说这些历史重不重要，对不对？重温历史是何等的警惕，何等的提醒，重温历史看见神恩典的时候对我们是何等的激励，看见百姓们的失败对我们是何等的警惕哈。那所以这是摩西在开始的时候他重温历史，第一段第一章就提到加迪斯巴尼亚，第二章关键的点提到在西尔山的绕行，叫他们说绕行的日子够了， Enough is enough，连神都受不了了，神说你们开始转回往北去哈，北边是什么？迦南地，神的应许地，该进到基督里的，不要在外面绕行了，信主信了这么久连神同在是什么都不知道，神显现从来没有过，圣灵充满不知道，哎呀弟兄姊妹不应该这个样子的，该起来了，该进去了。这就是西尔山，在那边绕了38年，不是说都在西尔山了，主要的时间很多的时间在那里绕行。第三大段是第三段的历史复习是从加迪斯巴尼亚到摩押平原啊，在这边发生的一些事，他们战胜了河东诸王，然后上个礼拜我提到了民数记那里 和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还有马拉西的半个支派，他们拣选河东的地方就叫做凭己意凭眼见拣选产业非常非常的可惜他们不要神的上好，他们宁可自己拣选，到最后给他们带来了世世代代受搅扰，世世代代在神的面前受亏损然后也享受不到迦南地里面最好的丰盛的这个祝福。第三章记载到摩西要求进迦南被神拒绝这个神对他说罢了，你不要再提了哈。我看着每次都很心疼但是神还是很爱摩西的哈，带他到毗斯加山上让他举目一望，居然能够从但最北边的但看到最南边的南地别示巴，哎呀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你看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的眼睛是 20-20 哈，那个视力是20-20 1.2 1.2 的，我站上去看我最多只能够看到死海一点点，看到耶利哥，再往北看这个不要说撒玛利亚看不到哈，连那个就是一点点的山在那边就是了，我能够看到的范围就是这样。摩西120岁，神让他从但看到别示巴，这是神 supernatural 的介入哈，超然的介入让摩西可以看到全部，就如同进去。然后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是谁跟谁在那里？摩西跟以利亚 肉身没进去，属灵上都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还是很恩待摩西，所以我们不要替摩西打抱不平，好不好？然后我们还是知道在神家侍奉神的人，其实神的要求总是很高的。那底下重温律法，那么第四章的后半到十一章的律法是重在关乎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结束在基利西山上，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要立时为祭的这个嘱咐，这是在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那么第二段呢，是从十二章到二十七章，这个更长了哈，一共有十六章，在这里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律例和典章，所以重温律法分这两部分。重温那些跟神关系的律法，第二个是关乎百姓生活的律例和典章，那么也一样是结束在要在基利新山上和巴路山立时为祭的托付，这是在二十七章。所以你从这两个角度去读这些经文比较有个方向哈，有个重点。那么现在来看前瞻就是二十八章到三十章。那么二十八章提到，如果顺命就必蒙福，二十八章的后半，如果违约必遭灾。那这段的记载跟利未记二十六章很像，好，如果你回去对照这个经文都很宝贵，我就这样走过去我都觉得糟蹋了哈，就是你讲到你顺服神你得到的祝福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完全相反，天像铁地像铜，天不降露地不出土产。可是如果你顺服的话，天要为我们敞开降下刚露，地要为我们展出各样的美物。哎呀，你顺服，你仇敌在你的面前站不住啊！这个跟你如果不顺服神，你在仇敌面前逃跑。弟兄姊妹，我们回家好好读哈，真的好好读，通通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你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在仇敌面前站得住站不住？你到底今天在地上活得有没有价值？通通都在乎一件事，就是我们做的拣选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摩西呼天呛地的说，我把生命的路跟灭亡的路都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自己挑到底要什么。你如果顺服就得福，你如果不顺服必遭祸。三千五百年前摩西的话，今天仍然在我们中间。好，那么底下这个二十九章到三十章是这一段前瞻讲到未来的应许跟警戒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有人讲重新立约，但是更准确的讲应该是更新西乃之约renew 这个 remind 他们 renew refresh整个西乃之约的精华。所以像 Dr. Baxter 巴斯德圣经研究，我非常推荐的这一套书，特别是旧约鼓励你们读。那他也觉得巴勒斯坦之约就是二十九章三十章那么神学上把它叫做巴勒斯坦之约，那这个约不是一个新的约，你仔细去读这个约的重点，那基本上就是西乃之约的 summary 那所以应该是 renew 更新这个约比较准确。那大家回家读了那么留下遗命，这是第二个大段这是这个摩西。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在生命记里面前面的这一大段，这个讲到重生诫命，他告诉我们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而后面的这一大段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他让我们看见一个活出神所要的是什么的仆人是一个怎样的仆人。让我们来看摩西。摩西在这里传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把神的诫命告诉了我们。但是在这里另外一面，圣经上又把摩西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一位真正活出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的人，他到底是过怎样的生活，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三十一章很快的简单的看一下他。他在这里临终劝勉他们告诉他们要勇敢，不要害怕，神与他们同在。三十二章他在这里作歌 这个歌是要叫世世代代神的百姓在这里唱，要提醒他们啊。那么特别我非常喜欢也常常引用的就是32章第9节到12节啊，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啊。这样子的神我们好喜欢啊，哈，对不对啊？主动爱我们，主动来保护我们，主动来陪着我们啊，然后看顾我们啊，然后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太喜欢了。但是请你记得第11节，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啊。他不光爱我们，他不光陪我们，他不光看顾我们，他也不光保护我们，他也在这里独自的引导我们，他也在这里教育我们。所以这是整个旷野里面神百姓们的经历最好的写照，陪着他们，看顾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一路上鼓励他们啊，这样子的神我们都喜欢。但是不要忘了同一位神，第9节的神，第10节的神跟第11节的神根本就是同一位神，他也在这里搅动鹰巢，他也在这里训练我们，他独自引导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我心里面都很感动哈，这样子的神花功夫在我们的身上。33章，他为以色列12个支派在这里祷告，在这里祝福啊，讲到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哎呀，你读到这些话你就晓得摩西他真是摸着神的心哈。然后他为每一个支派的祝福，每一个支派的祷告都这么宝贵。那我在这里问大家说，他独独漏了哪一个支派？不是但支派，但支派是在启示录第7章漏掉，独独漏掉西缅支派啊。西缅支派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如果你去把民数记2次的数点啊，所有的人数列出来，增加多少减少多少，增加多少百分比减少多少百分比，你就发现整个在旷野里面人数巨降的啊，死掉最多减少最多的就是西缅支派，他们 drop 了60%几，总人数都是60万出头啊，12个支派的军队，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加起来都是60万左右。所以你要知道总数没有带他的差别，但是你却发现西缅支派 drop 了60%几，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很多的地方埋怨神、得罪神啊，在这个米甸人啊，他们巴兰不是出诡计哈，叫这个以色列百姓跟米甸女子行淫乱，然后去拜他们的假神，那个瘟疫都已经出来了，米甸的首领还带着当着众人的面带米甸女子进帐篷行淫乱啊，被腓尼哈祭血的枪扎在地上，这个瘟疫才止息。所以你知道西缅是非常非常在神的面前这个傲慢不服，不把神放在眼内的一个神一般人。那是差2分钟跟大家讲一下，你去读这个创世纪49章啊。创世纪49章，当雅各为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讲到西缅跟利未。我们很快的看一下，49章第5节，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和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路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虐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看到了没有，当雅各为12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利未跟西缅得到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们两个太残忍，他们在事件的事情上，因为事件不是玷污了他们的妹妹啊，他们两个就用诡计说你们要行割礼，我才会跟你们联合哈，然后就趁他们行割礼的时候把整个事件的人都杀掉啊，这件事情神非常不喜悦，所以给他们的其实不是祝福，是咒诅 我的灵呢，不要与他们同谋，而且呢，要把他们散居在以色列各地，等于没有一块固定属于自己的地方。两个人得到的，在雅各的祷告底下得到的是同样一个不好的未来，但是利未却扭转了局面。在哪里扭转的？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所以出埃及记32章，当百姓拜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起来玩耍，原文的意思就是犯淫乱，他们在那里放纵得罪神，根本就是忘掉神。这个时候神说，谁是站在耶和华这一边，借着摩西发出来的？ Who is on Lord's side? 那天利未人拔刀出来，为着神的公义，为着神的圣洁，为着神的心，他们起来击杀自己的弟兄。那一天他的残忍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性情。所以整个利未因为那天站在神的这边，他整个的未来被神转变过来。所以利未后来也是被分散在以色列各地，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像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但支派都有一块自己的地。利未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被分散在众百姓中间，但是这个分散是积极的，神借着他们祝福了众百姓，神借着他们把神的律法传给神的百姓。所以神说，你们将来永远不可以丢弃利未人，利未人是 带着神的百姓，敬畏神、爱神的人，所以他们整个的结局被改变。西缅支派不是这样，那西缅支派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仍旧残忍，仍旧暴躁，仍旧在神的面前不服，仍旧在神的面前放纵、犯罪。所以在这里你发现，摩西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西缅支派不在里面。而到了将来国度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进迦南，连珠分地，西缅得到的地在什么地方？在犹大的北边还是南边？南边。好，你们都没看地图啊，他得到的是最南边的地方，在犹大之下。可是当以色列国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几个支派？10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哪2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西缅到哪去了？西缅不是在南边吗？所以你自己去读圣经哈，在列王记里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西缅的支派就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整个自己的地都掉了，人都迁移了，散居在以色列中间，真的就像雅各说的，他们要散居在各地，没有自己可有的产业。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弄这样子做一个结束，就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警醒，得到的应许是一样的，得到的祝福是一样的，神的要求是一样的，信的神是一样的，但是结局是什么，在乎我们怎样拣选。所以摩西在这里呼天呛地的劝他们所以当我们看32章，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伶俐如雨，我的言语要滴露如露，他在这里叫大家都听他的话，然后他底下就讲到第6节，他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们买来吗？他是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间等等，所以摩西在这里真的是语重心长的要呼吁他们，要去回想神的爱，回想神在他们中间所有的工作。那这是生命记，所以当他讲完的时候，他自己到山上，神把他接走，然后圣经给他的结语正好是我今天早上主日信息，你看我们配得很好神对他的评语，生命记34章第10节，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的神迹，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人一情一切大而可畏的事。那这个人不仅仅影响了神，他成为神至心的朋友，是神面对面认识的。这个人影响了仇敌，他能够借着降时灾执掌神的权柄这个施展神的大能，让百姓从埃及的手下能够被释放出来。同样的，他对神的百姓，对神家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一关一关一关一关过五关斩6将， 带着他们不光出埃及，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一直来到应许之地。弟兄姊妹，我是说不光摩西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是什么，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活出神所要的人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每次读这些话，每次看你的仆人，我们的心都受到激励，知道虽然这些繁文缛节的这个律例典章，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你的爱。你希望我们能够活在那个有福的境界，你也希望我们活在能够活出你那荣美的生命。主啊，为着摩西我们感谢你，他虽然已经死了，他仍旧说话他在你面前对你的认真，在神的家中全然的尽忠，他对百姓的宽容和爱，主啊，在在的都活在我们面前。求你也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回去服侍我们的家人，回去服侍我们的小主，也就回去服侍你摆在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